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他所定的旨意就必定成就。圣经一开始就宣告了世界的本源是从神而创造的，和神的超越性、神的全能、神的全知。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和神相比，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所说的必然成就，也没有人能够挫败神的目的和神的计划，神会自己成就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一位了不起的神，他的心意和目的不会被人挫败。他从无中创造万有，只需要依靠他自己的话语。在以赛亚书46:10，圣经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是一位预定的、预知的神，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得救、我们的蒙召，也都在基督的预料当中。犹大出卖主也在基督的预料当中。既然神有主权，神所预定的旨意必然成就，那么人是不是可以说只要躺着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就可以了？换句话说，预定论和宿命论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世俗哲学的宿命论强调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只有听天由命，人没有责任，而圣经所说的预定则肯定了人的责任，并且人要为自己所行的、所做的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预定论和宿命论的不同是，预定论让人因着神的主权而对自己所负的责任更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主权，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负上自己在圣经当中要我们负的责任的时候，不是靠着我的能力，而是因为神的工作可以成就。就像我们的信仰告白在预定这一条和信救恩这一条所说，圣经同时向我们展现在神的这一边和在人的这一边各自要做的事。神有预定，神也护理他自己的预定。就像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人有责任，人需要承担神所交托的工作，需要对神负责，需要殷勤的服侍。在以斯拉记第7里面，我们看见神护理的手，以斯拉三次的重复说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神施恩的手拣选了合乎他心意也合乎律法的领袖，就是以斯拉。以斯拉记第7说，他是一个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的人。神的圣约群体要得着复兴，需要这样的一位领袖，他既是领袖又是教师，而且还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所以他是领袖、是教师又是榜样。同样，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这样三个角色也落在新约教会的长老身上。神施恩的手同时也在外在的环境上面帮助了以斯拉，他得着波斯君王的命令，波斯君王给他的命令甚至授予他司法权，使他可以毫无阻碍地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耶路撒冷行使他的权力，在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享有治理的权柄，更是按照摩西律法来重建以色列的社会生活。所以在第7里面，以斯拉反复提及神施恩的手对环境的预备。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以斯拉自己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以斯拉自己怎样区分自己的责任和神的护理？还是说他到了那里什么都不做，然后看神要做什么吗？我们在第8里面可以看见以斯拉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的第8。以斯拉记第8在以斯拉记在历代志的后面，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圣经的话，它在历代志下的后面。以斯拉记的第8，翻到以后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第1，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属于他的尊有可顺，属于他们的尊有在意，属大卫的子孙有哈普。
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加利亚，同着他按家谱计算，男丁150人。
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
主是加尼的子孙，有亚哈叙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三百。
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单的儿子以利，同着他有男丁五十。
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筛亚，同着他有男丁七十。属约亚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二百一十八。
属示罗利的子孙有约西美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160。
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同着他有男丁二十八。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示玛雅，同着他们有男丁六十。
属以多拉尼的子孙有乌泰和撒布，同着他们有男丁七十。
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的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二十人。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我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的金银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金碗二十个，重一千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宝贵如金。
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干净献给耶和华的，不可与他们列祖之神的。
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萨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羊、公山羊十二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见以斯拉的工作， 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以斯拉的工作里面学习人的责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以斯拉试图要告诉我们，人对神的呼召有忠心殷勤回应的责任，然而人的成就同样需要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人对神的呼召有忠心殷勤回应的责任，然而人的成就同样需要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以斯拉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他的回应是有智慧的，有信心的，也是殷勤的。这正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有智慧的，有信心的，殷勤的回应神的呼召和带领，同时也信靠神，不是信靠我们自己，是信靠神，是最终的成就者。我们只是神的器皿和管道。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护理和人的责任是交织出现的。首先我们看见人的责任的第一个要素是有智慧。从第八章开始，作者开始采用第一人称进行自述。第一节到十四节又是一份被掳归回的名单，这份名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祭司在第二节的上半部分，贵族第二节的下半部分到第三节的上半部分，还有平民或者一般的家族。我们不再一一查考这份名单，这里的很多人名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也可以看见，但是有一些重点需要提及。首先，这一次的归回，这是第二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次的归回是尼希米所带领的，以斯拉所带领的。以斯拉所带领的这一批人有5000人。如果你看到这里的名单的话，你会发现和前面的名单有重叠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一次归回的5000人当中，有不少是第一章当中归回的人的后代。所以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当中近前的家庭，一代回去重建圣殿，后代长大了以后继续回去参与到重建圣殿的工作当中。这些家庭都殷勤教导，谨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父辈所做的对后代产生了属灵的影响力。就像我所认识的一些在华的西方宣教士，几代人忠心地教导中国教会。本段也指出，归回一共有12个家族，12和7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往往带有完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12个归回的家族，他们代表了完全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承受12支派地土的后裔，代表了以色列这个整体。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看呢？我们从第15节开始看。15节讲到他们来到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时，他们暂停了3天。这3天对于以斯拉来说极其重要。他为什么要停下来？首先我们看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看到和他一同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没有利未人。在第3章的时候，同样在回归的百姓当中，利未人相当的少。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当时数过利未人和祭司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一个利未人要服侍好多个祭司。利未人不愿意归回，很可能是因为利未人从事的工作比较单调乏味，而且按照摩西律法，他们在以色列是不能够拥有土地的，利未人是没有土地和财产的，所以这使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吸引力并不大。他们如果在巴比伦已经流亡了一段时间，那么他应该可能在巴比伦已经有了自己的产业，所以归回耶路撒冷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要从事很繁重的杀牛宰羊的工作，他也分不到土地，他不像其他的家族回到耶路撒冷动机这个看到的回报那么大。所以以斯拉意识到他的责任，他要保证归回的人当中有利未人才能够接续圣殿的敬拜，因为在摩西律法当中，利未人是圣殿当中要服侍的人，协助祭司的只能是利未人，而不能是其他人。以斯拉有几个选择。第一，他可以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既然神兴起这群人叫我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这群人当中没有一利未人，或许神在告诉我说，我可以不用利未人来执行圣殿的礼仪， 或许他会认为可以说啊，摩西律法反正你看现在没有条件，我就按照自己的方便就找一些其他人来执行圣殿的礼仪，这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上帝，他没给我立位人。所以这是第一种以斯拉的反应，继续往前行，既然神给了我人，那我就用神给我的这些人。第二呢，他可以假设，他可以做一些假设，他想可能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生孩子生得比较快，所以那里已经有很多利未人的后代在长大了，已经12岁以上了，他们可以帮助执行圣殿的献祭的礼仪，所以他可以有这些其他的选择。他可以从非利未人当中来找一些近前的犹太人来充当利未人的角色，应该也可以吧，毕竟神没有给我利未人，摩西律法又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现在不能够按照律法去做，那我就用矮子里面拔肠子的方式来找一些人可以替代利未人。但是以斯拉没有这样做，以斯拉是号召和动员利未人来一同建造神的圣殿。其他的反应，我前面举的其他的反应，继续往前走，用非利未人来代替利未人，或者是假设那边已经有很多利未人了，这些都不能够完全的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三种回应，前面三种的潜台词都是否认自己的责任，或者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也是领袖对神所给他的意向没有负担。如果一个被神所呼召承担神所交给他服事的人，他会为这个服事去细心的谋划，就像在我们当中一些负责后勤和招待的弟兄一样，他们想到一个聚会的时候，当他们想到礼拜天要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尽心的去谋划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和他应该怎样应对，而不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到那个时候看到神的带领然后再决定怎样做。人有服事的责任，人也有头脑，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要为我们的服事摆上完全的智慧。为什么以斯拉不可以随便选近前的犹太人来代替利未人呢？因为这样违背了律法，因为这不是神所命定的服事秩序。他可以勉强一些人去做利未人的工作，甚至告诉他说，你可以不用像利未人一样没有产业，我可以给你产业，只要你愿意做利未人的活就行了。但是以斯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降低上帝的标准来维持宗教的秩序，他要做的是一个完全合乎摩西律法的敬拜方式。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教会当中有缺乏，可能我们看到神没有兴起一些合适的人，我们正确的回应应该是祷告求神兴起这样的人，而不是降低服事的标准，让一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人来承担服事，因为这很可能会拔苗助长。也可能他没有真正的热心，只是责任感，他感到说，哦，我既然加入这个教会，那我应该服事，现在这个缺人，然后牧师又不停地催我，那我就来服事吧。这让他不是出于呼召，而是出于责任感，或者是被逼的，出于负罪感而参与教会的事工，不会让他有智慧的或者是尽责的殷勤的来服事，结果会产生更多的没有负担而不得不服事的领袖。在同工开会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他是被逼出来服事的，虽然没说是被我逼到，我可能感觉到这样的潜台词。当然神有怜悯，在这些情况下，很多弟兄姐妹的确在呼召当中看见神的带领和呼召，从被逼服事变成心甘情愿的服事。但是以斯拉怎么做呢？他没有先赶鸭子上架，然后再希望神能够有恩典让这些被赶上架的鸭子能够变好。他召集了九个领袖和两位教习，教习就是文书，就是在那个时候具有一定秘书职责的人，前往他所知道的加西菲亚。加西菲亚是什么地方呢？很可能是利未人聚居的地方，利未人在那里成村落的居住。以斯拉自己不能够一起前往，因为他有别的责任，他就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以斯拉说的是什么话呢？圣经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以斯拉细心地嘱咐了别人应该怎样到那边去呼吁利未人。他很可能告诉利未人住在那里的人这次去耶路撒冷的意义所在，也告诉了他们利未人的标准。 以色列人没有降低摩西的律法，并没有给他们做出许诺，说虽然你们是利未人，但我照样到了那边以后给你们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看到结尾是一共有38个人回应了呼召，数目不多，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太成功，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本来没有而现在有利未人，这就表明了以色列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和智慧，也再次显示一般利未人对这样的服事缺乏热情。你不仅会问，如果以斯拉在过河之前不停下来，而是带着这群人就这么走了，也没有理会里面没有利未人这么一件事情，后果会是什么？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以斯拉没有去找利未人，我们也不能够说他犯了罪，因为他很可能是忽略了，没有注意到，也可能是做了一个不那么明智的选择。比如说他假设在耶路撒冷有足够的年轻的利未人在等待着他来带领，但是总的来说，一个缺乏智慧的选择必然会要以斯拉在到达耶路撒冷以后承担后果，他或者需要再派人回来找利未人，从而耽误整个行程和时间表，或者也有可能会导致他犯罪，就是他到了那边以后因为不得已而用其他犹大人来充当利未人的角色，从而违背了摩西律法。所以以斯拉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就是他回去派人去找利未人，而没有用其他的选择。你说其他的选择，如果他继续往前行，他犯罪吗？我认为他没有犯罪，但是这会他陷入试，导致他陷入试探。什么样的试探？违背摩西律法的试探。他到了那边发现没有利未人，他可能犹太人来充当利未人，也可能会导致圣殿的秩序不能够得到恢复，就是他不得不派人回来再走4个月，找到利未人再走4个月回去，那就拖了8个月。同样在我们的生活和教会侍奉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地承担我们的责任，这需要我们动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头脑来慎思明辨。例如你可能面临两份工作的选择，这两份工作都合乎圣经的伦理，没选择任何一份工作都不是犯罪，都可以供应自己的家庭，工作的性质也都合乎圣经，没有贩毒，没有买卖军火。但是这两份工作各有特点，比如说一份离家近但是工资略低，一份离家远但是工资略高。如果这两份工作都可以让你供应家庭，而那个差额只是为了让你可以毫无迟疑地买更好的手机，或者让孩子上更好的补习班，那么选那份离家远的工作就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它的后果会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当然我的例子比较简单，事实上不那么简单，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想说什么，就是在你选择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决定并不是犯罪，但是它可能是不明智的。有的基督徒认为神的护理就是神在每一个决定上都给你答案，让你不用费脑筋去权衡比较，而可以透过祷告让神可以用一句话特别临到你，帮你来做这个选择。这是一个懒惰的思考，这样的求问神的旨意，所谓求问神的旨意，和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敬香抽签没有区别。在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见智慧的重要性，神给我们理性，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给我们圣灵的内住，给我们属灵的社群。神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牵线的木偶，被他牵着线来行动，神要我们有智慧地负上自己对上帝的责任。以斯拉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也为将来打算，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有智慧地和自己的同工一同来摆上。所以人的责任，有智慧的责任，就是尽自己的力并把结果交托给神。虽然碰到人员不足的困难，但是以斯拉在第18节说，他仍然相信是神施恩的手在引导整个施工。如果以斯拉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他反而容易抱怨神没有供应。当他尽了自己的力，但是仍然有好多人不愿意来的时候，以斯拉仍然感谢神，他感谢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看见神已经回应了他的尽力，并且在呼召和预备人加入实现神旨意的行列。他没有为此而抱怨神，也没有为此灰心失望。当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并把结果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会更好地看见和感谢神的护理。所以这是以斯拉让看见人的责任的第一部分， 一个有智慧的责任。第二个责任是一个有信心的责任，这是他在亚哈瓦 流入亚哈瓦的河边做的第二件事情。在21节到23节，他带领人民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指在一天或者几天的时间里面不吃食物而专心祷告的一种做法。他们在河边一共停留了3天，所以很可能是3天的禁食，或者是1-2天的禁食。在21节到23节，以斯拉选择禁食祷告是很有意义的，这意味着在开始实际工作之前，他先转向神，把整个事工交在神的手中。禁食祷告就是在远航的轮船要出发之前先清理甲板，好让船员们注意到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甲板上堆着的其他东西，而是航行这个目标本身。禁食本身不是目的，禁食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减肥，而是让百姓有机会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祈求神在前面路程上的引导。禁食和自我谦卑都显出他们对神完全的依靠，他们特别把自己挂念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就是妇女、孩童和一切的财富都可以平安的抵达。这次去耶路撒冷一共有4个月的时间，一路上几乎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在那个时候从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是没有，基本上是无政府，有很多的土匪山贼，很多那可能没有山，有很多土匪强盗可能在路上会对他们进行各样的搅扰，特别是他们有很多的妇女儿童还有大量的财富，也会遇见其他强盛的部落来攻击他们。这种攻击无论是带来人员的损伤或者是财物的损失，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见的。在这个祷告当中，以斯拉用信心来回应他的责任，他坦诚，我们注意到这里，他说我不愿意向波斯的君王来求军兵护卫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信靠神。他说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以斯拉曾经对国王说神会亲自帮助他攻击仇敌，所以以斯拉认为说，如果他再向王请求护卫的军兵，反而羞辱了神的名，让亚达薛西会觉得说，这位神也就是你说说的而已，当你实际要行动的时候你还是得靠我。所以出于这个目的，以斯拉不愿意向王来求助。就像那个亚伯兰，当他得到缴获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愿意留给自己，因为他说免得说这是这个缴获的东西使他强盛。所以尼西米以斯拉不愿意向王来求助，因为他要让亚达薛西王认识这位全权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在尼西米记里面，尼西米就接受了王军队护卫的帮助。我们不能够说以斯拉有信心，尼西米没有信心，所以以斯拉的决定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说我们不能够接受政府的帮助，唯有拒绝一切外部援助才能够显露出信心。就像我们听过的一个笑话，一个人被洪水围困，然后他说我要等上帝来救我，然后直升飞机来了他不上去，他说我要等上帝来救我，船来了他不上去，他说我要等上帝来救我，最后他死了去见上帝，上帝说我派了直升飞机派了船你都不愿意来，你都不愿意得救。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不要军队护卫是有信心的，要军队护卫是没有信心的。旧约的学者科德纳他做结论说，两个人尼西米和以斯拉都是出于信心，虽然方法各异，但是都是荣耀神的。但是这样我们看见以斯拉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为了让神的名不被羞辱，为了让神的名能够在外邦君王面前被高举。所以当他存着这个动机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他不要军队的护卫。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面临了风险，就是他可能在路上被攻击，可能会失去财产，可能会失去那些跟随他的人的性命。他在负自己的责任，在负我们的责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样需要信心。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负有信心的责任。就像上个礼拜天下午，在原来2点的一些弟兄姐妹欢送一位姊妹的时候，我听到姊妹的见证， 他说他能够为了主日聚会而换了一份工作，工资要低很多的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主日的时候来了教会聚会，不用在主日上班。这就需要信心。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并不能够保证新的工作能够给他带来足够的供应，这是信心所带来的风险。信心就意味着有风险，不然就不需要信心。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毫无风险的，他不需要信心，他有风险，所以需要信心。信心就意味着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承担风险。信心需要我们相信还看不见感知不到的事情。信心关注的不是我的损失或者风险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心意。所以信心也是人要负的责任之一。圣经当中有关信心的生命故事，并不是像蓝图一样要我们一步一趋的来跟随。以斯拉和尼希米都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体现自己的信心。两个人都面临他们的处境，他们要千里迢迢地穿过一个无政府的区域，历经四个月回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们都经过了祷告和反复的默想，他们用自己的智慧采取了最合适的做法。这两个人都信靠了神，一个人为着神的名不受亏损而有意地选择不要军队的护卫，另外一个人为了更好地与当地的官长交接而被动地接受了亚达薛西的派兵。无论是没有派兵而平安抵达，或者是在军队的保护下平安抵达，他们都认为是神施恩的手在对他们的护理，因为一切的君王、一切的兵马也在神的权柄之下。弟兄姊妹们，你在神面前所负的责任，包括你的信心，也包括你的智慧。信心不是说坐在那里等待神给你成就事情，信心需要我们承担风险，需要我们借着祷告、省察和属灵伙伴的对话来做一个有信心的决定。参与儿童事工需要信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恩赐或者说能力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愿意教导成人主日学需要信心，因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正确的传达这一课的意义，或者是面对艰难的问题。委身加入一间有成员制的教会需要信心，因为你对这间教会做出一个委身的承诺，你愿意按照圣经所行的向一群特定的人活出圣经的要求。参与某一项福音事工也需要信心。有的人用信心来包装自己的懒惰和不作为，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什么决定也没有做，他却说我信靠神，这是一种懒惰的反应。因为这样的人恰恰不相信神在每件事包括自己的决定上面都有完全的权柄。所以这是人的责任的第二点，人的责任需要体现出我们的信心。人的责任的第三点是我们的殷勤。第三个以斯拉停留在亚哈瓦河边的原因是他要数点和分派以色列百姓为圣殿所献的礼物，也就是24节到30节。24节到30节列出了这些，所以他在那里点钱。换句话说，他不敢在巴比伦点钱，免得波斯的君王看见以后觉得哇你们好多钱。那么他到这个河边，可能那个地方没有很多人，所以他在那里数算奉献的财物。这里数出来的数目是大的惊人的，如果折算成现在的货币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所以这可能是他没有在波斯人的眼光底下来数钱的原因。28节到30节凸显出这不单单只是说他有很多东西要搬，而且这些东西的重点是什么。28节到30节说这是器皿是为圣的，它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以斯拉特别嘱咐搬运器皿的人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以斯拉殷勤地嘱咐运送器皿的人，为他们制定了交接的原则，要一直运到库内。交接的时候需要祭司长、利未人的族长和其他的族长面前过秤，确认没有丢失。 我们可能会看重神话语的施工，看重教会的教导学习，我们生怕对神理解错、认识错，但是可能会对教会的其他事物不怎么关注，马虎应对。但以斯拉指出，这些金银器皿也是归给神的，它不再是一般的财物，而是属乎神的圣洁器皿，是神的财产。他看重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昂贵，而是因为他们属乎神。看管这些财物的人，不再是为以色列看管，不再是为以色列人押运镖营，好像以前的镖局一样，而是委身看守，是为着神，属乎神，看重属神的东西。属神的人应当殷勤地服侍属神之物。以斯拉为他们制定了操作规范，而33节也讲到他们的确按照以斯拉所定的操作规范而行，他们以殷勤认真的方式来遵行，来负上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为神负责任的时候是殷勤的负责任。王一牧师说，如果教会的卫生间比教会成员家里的卫生间更臭，教会的储物柜比教会成员家里的储物柜更乱，教会的天花板，我们刚装修好的，比教会成员家里的天花板更脏，在我们这不太可能，因为这太新了，那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恩赐，我说一年以后两年以后，那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恩赐，而是因为我们缺乏殷勤。如果在教会迟到比在公司更容易，在教会完成一项事工比在公司做一件项目更难，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恩赐，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殷勤。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好的总结，这也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悲剧，就是我们在工作上、在家里面比在教会里面更加的殷勤。是什么应该让基督徒殷勤呢？我们来看以斯拉在这里所说的话。如果是因为有工资而殷勤，那么我们就是在服侍金钱；如果是因为有回报而殷勤，那就是在服侍私欲；如果是因为教会对你有帮助、弟兄姐妹可爱而殷勤，那就是在服侍自己。以斯拉要看管金银器皿的人殷勤，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以斯拉告诉他们，你们是属乎神的，你们所做的事也是神的事，所以你们要殷勤。我们殷勤是因为我们属乎神，我们做的事也是属乎神的事。这位殷勤的神配得我们摆上自己，也配得我们殷勤。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招待在服侍的时候，他是属神的，他服侍的是属神的事。我们的出纳并不是替教会看管我们的集体小金库，而且他是属乎神的，他看管的是属乎神的金钱。我们要殷勤地尽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在提摩太前书4:15。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殷勤展现了我们的忠心和长进。一个人的殷勤与否，是他的忠心和长进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因为众人可以看见他的殷勤。彼得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在彼得后书1章，我不是说你们只要大家在教会的事情上殷勤，我们应该在神所交托的各样责任上殷勤，包括工作，包括家庭，包括教会的生活，在一切，这些都是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属乎神的，所以我们归给耶和华为圣。我们不属乎这个世界，我们在神所交托的事上殷勤。最后我们看见神，所以以斯拉父上的责任有3个特点，他是有智慧的责任负责任，他是有信心的负责任，他是殷勤的负责任。然后我们最后看见神的成就，当人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从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有1700公里的路程，这段路程上发生了什么，圣经几乎都没有谈到，但是到达目的地才是主题。神的手再次的保守他们，在路上没有遭遇仇敌的骚扰。31节说，救我们脱离 不是说他们遇到了危险然后别人救了他们，而是说神的保守使他们没有遇到这些危险，他们一路平安地抵达了耶路撒冷。在32节到34节，我们看到他们的仔细和殷勤，他们到达了殿，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就遵照以斯拉所写下的或者说告诉他们的操作规范 SOP， 然后把这些金银交接给了圣殿的祭司。特别34节凸显出那种谨慎仔细和小心翼翼，对一切事情都有准备的行事风格。虽然在整章当中重点在于以斯拉和他的同工都在尽力地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强调神的手。在18节，当他们要去号召利未人的时候，神的手帮助他们。在22节，当他们面对波斯君王的时候，他信靠神的手。在31节，神的手的确保守了他们平安的抵达。所以在第7章三次以斯拉讲到神施恩的手，在第8章以斯拉再次的三次提到神施恩的手。当人尽自己的力而且尽力地摆上自己责任的时候，神同样会用他施恩的手帮助他的百姓。神的手会施恩，并不免除人应当尽的责任，而是让人对自己尽的责任更加有盼望，对神更有信心。有的基督徒当别人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首先他很好，他承认这是他的罪，但是他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承认这是罪，但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改不过来，我已经努力过了，我现在觉得反正这个罪也蛮小的，那就这样吧。这就是一个不尽责任的态度，因为他没有殷勤的、有智慧的、有信心的依靠神的能力来对付自己的罪。神的手会施恩，不免除我们的责任，而是让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更有盼望。一个不施恩的神，一个没有施恩的手的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神。一个宿命论的神，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神。而正是一个有施恩的手，并且随时向我们施恩，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的神，才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尽力，我们所负的责任是有盼望的。如果你遇见一个相信预定论却在自己的责任上总是懒惰或者推却、闲散、缺乏智慧的人，那么你可以告诉他，他相信的其实不是预定论，而是宿命论。所以在第8章里面，我们看见这样一位以斯拉，就像第7章所告诉我们的，他考究耶和华的律法，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也教导别人耶和华的律法。他同时是一个用智慧、信心，也用殷勤负上自己责任的人。他不是等着神让事情发生，他也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推给神，他用智慧计划，用信心回应，并且殷勤地去执行他的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相信上帝主权的人。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虽然人有责任，但是人不能够为自己负罪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罪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负罪的责任。我们殷勤地学习基督教的知识，了解浸信会和长老会的区别，或者其他各种神学思想的区别，参与教会的施工和团体生活，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也不能够让我们敬虔的爱主。为我们负责的、负罪的责任，使我们能够亲近神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成了赎价，他承担了我们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刑罚。我们的殷勤、我们的智慧都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死刑，除非你愿意用信心来回应这位足够的和万全的救主，否则你的殷勤是没有盼望的殷勤。这就是福音，福音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用信心回应这位为我们死的神。福音让我们在让我们负自己责任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行，我们是往高处而行。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以斯拉记第8章里面看见这样一位有智慧、有信心、有殷勤负上自己责任的以斯拉。主，我们也看见我们虽然你呼召我们要殷勤、要有智慧、要有信心，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负上罪的责任。 唯独这位救主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责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自己是属神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所做的，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无论是世俗的工作、家庭，还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也都是属神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分别为圣，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有智慧、有信心的、殷勤的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求你这样帮助我们，靠着你施恩的手，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